请翻开我们自己编的页码第十一页，这个第五章啊，简禅波罗蜜法心。好，第一个部分呢是分辨禅法，我们已经说明了。好，那第二个部分呢要说明禅心。好，那这个说明禅心呢，又分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科判乙巳，好，乙一到乙巳，还有丙一到丙巳，好，就是说呢，把这个禅法里面有漏无漏，好，然后配合这个禅心呢，有漏心无漏心，亦有漏亦无漏心，非有漏非无漏心，每一个禅心都分四种状况，好，就是初发心、欲修禅时、跟当修禅时、正诸禅时，还有呢从禅定起时，好，这样子来说明。那第三个部分是料简法心，那就把这个四种禅心配合这个四悉檀，好，来做说明。好，那我们就先看一下呢这个原文的第二十八页。原文二十八页呢就是第二个，好，第二行这边第二明心，好，有四种心：一有漏心，二无漏心，三亦有漏亦无漏心，四非有漏非无漏心。好，那呢什么叫有漏心呢？一有漏心者，即是凡夫外道心具三漏，故名有漏心。所以者和凡夫外道修禅定时，约四时中分别，不得离劫漏故。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第二个呢，明这个说明这个解释四种禅心啊，好，都分呢下面四种情况来说明。好，首先看到有漏心，那什么叫有漏心呢？就是凡夫跟外道的心，好，因为他们呢具备这个欲漏、有漏及无明漏，我们说这个是三漏，所以叫做有漏心。那由于这个凡夫啊，看这个外道啊，他在修禅定的时候啊，在四种情境当中分别，好，因此呢他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烦恼的劫漏。好，那哪四种状况呢？好，第一个呢我们看看这个原文，二十八页的第四行下面，何等为四时中分别。好，一者初发心欲修禅时，不能厌患世间，为求禅定中乐及果报故。好，就是呢第一种状况呢，就是凡夫外道啊，他在初发心要想要修禅定的时候啊，不能够产生厌离世间的心，因为他们呢是想要获得啊禅定当中的快乐，以及呢禅定的果报啊，是这样子来发心修禅的，这是第一个。那第二者呢，当修禅时不能反照观察生见着心啊，就是呢这个凡夫跟外道啊，他在修禅定的时候啊，不能够反照观察自心实相啊，反而呢执着在这个禅境当中。好，我们看呢现在很多修禅定的人也是，他在修禅的过程当中啊，他不知道他修这个定的目的在哪里，而呢反而着重在他身体的变化，比方说这个气啊等一下跑到哪里啦，然后他身上又有什么样的种种的变化，或者呢甚至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好，就呢这个着在呢种种的这个境界上面，好，或者是身体的这个变化上，好，这个都是不对的，就是他这边所谓讲的这个东西。那第三呢，三者正修禅时啊，未计为时，不知虚狂，于地地中见着心生啊。这个就是说呢，这个凡夫跟外道，他在正得禅定的时候，以为呢这个禅定是真实的，不知道呢其实所谓的禅，它也是什么因缘所生，它也是虚幻的，是虚假的。于是他们呢在每一个禅定之中，修四禅八定的过程当中，或是修每一种法门的时候呢，产生啊自以为真实的这样子一个知见，而且呢非常执着在这个知见上面。好，我们说呢一切法只要是因缘所生啊，他的自信都是空的，就是呢自信空 的意思呢，就是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是因缘和合才有。啊，这个定怎么来？就是你这个一心缘在你这个所缘境，没有这个散乱，也没有昏沉，最后呢，心跟这个境啊和合为一啊，这个时候这个定产生了，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个禅定也是呢因缘所生，它自性也是空的。好，那第四个呢是从禅定起，啊，从禅定起，若对众境还生结业，以是因缘名为漏心。啊，就是说呢，这个凡夫外道出了禅定之后啊，面对各种境界啊，他呢依然还是啊起惑造业，因为呢他只有定，没有智慧。啊，那所以由于以上的因缘啊，这个凡夫外道的这样子的来修禅啊，叫做有漏心，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就要说明呢无漏心，那亦曰事实中分别，也是分这四种情况来讲。一曰发心者，二乘之人初发心欲修禅时，厌患世间，不乐不要禅乐，即求果报，但未调心，则漏心自然微薄不起，因此能发无漏。啊，说这个无漏心啊，这个发心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二乘人初发心修禅的时候啊，他是啊怎么样的心情呢？他是啊厌患世间，观这个世间如牢狱啊，那不贪求禅定的快乐跟果报，只是为了怎么样要赶快啊调伏自己内心的烦恼，好，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来修禅定。因此呢，当他们修禅的时候啊，这个有漏心啊自然就很微薄，而呢不起现行，所以他能够发起无漏的心。好，那第二个状况呢是说，这个修行者随所修禅，悉知虚假，能伏见浊，不生结业。啊，说这个二乘人他在修禅的时候呢，知道所见的一切境界都是虚假的，因此呢他能够扶住知见以及呢内心的执着，而呢不再呢起造业之因。啊，这个毕竟呢二乘人他有这个佛法正知见的支持啊，他在一样在修禅定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有这样的效果。那第三个在得证者，我们看第三得证者，入诸禅定之时，若于定中发真空慧，断诸烦恼，则三漏永尽。就是得证的时候呢，这个二乘人啊进入诸禅定的时候啊，所谓的四禅八定当中啊，如果能在定中发了真空的智慧，那就能够啊断诸烦恼。就这时候呢在定中啊起观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烦恼断除。啊，那所谓的欲漏有漏无明漏啊，这三漏啊就永远就都没有了。啊，四从禅定起，随所对境，不生见浊，造诸结业。啊，说这个起禅的时候呢，啊，出禅定的时候啊，二乘人出禅定的时候，不管面对任何的境界啊，就呢都不会再起任何的这个知见的执着，因此当然他也不会再造任何的业。以是因缘名无漏心，前二心虽是有漏，而为无漏作因，因中说果亦名无漏。这个就是说由于这些因缘啊，所以呢叫做无漏心。那前面发心的时候啊，还有这个修行的时候的这个二心啊，虽然看起来还是有漏的，但是呢它却可以作为将来得无漏心的因。那如果我们从因中来说果的话呢，由这个角度来看，所以它也可以叫做啊无漏心，是这个意思。好，那看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名亦有漏亦无漏心，亦曰事实中分别。那一样呢分四种情况来看。第一个曰发心者， 此行人出发心欲修禅时，惶惶不定，或时厌离生死，不要禅乐，或生见着，希望定乐，爱要果报，以身厌故，结业为累，希望定乐故，增长烦恼。说这个第三种状况呢，亦有漏亦无漏心的人啊，他在发心的时候啊，想修禅的时候啊，内心是啊惶惑不定，好，有时候呢厌离生死啊，说这个三界如牢狱，要赶快出脱，好，不贪求禅定的快乐，但是呢他有时候又起了知见上的执着，希望呢这个获得禅定的快乐以及果报啊。你看这个三禅是大乐，欲界里面所有的乐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如果不是呢有解脱之见的人，他得到这个三禅的乐的时候，通常都是单着在这边不能够出脱。那这个第三种状况，这个亦有漏亦无漏心的人呢，他有时候呢是这样，有时候是那样，内心啊是惶惑不定的。那由于他能够厌离生死的这个心啊升起来，所以他造业的心力啊就比较微弱。那又由于他想要获得禅定的快乐啊，又有贪着，所以这个烦恼啊也随之呢又增长了啊。那第二呢，曰修行者啊，如不断善根人欲修禅时，世人虽成就性等无法，不得明根，以其不能定伏结死，故名亦有漏。生于性等善法，故名亦无漏。这个就是说呢，他在修行的时候，如果这个人还没有断这个烦恼的善根人啊，他在修禅的时候虽然成就了性啊，我们说这个性啊，性等无法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白板上我会写的，就是这个五根啊，性净念定慧，就是性、精进、念、定、慧这五种法。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还不能称得为五根，只能说无法。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根啊，我们说呢有人生之意，好像就像这个植物啊，草木之根，好，根一生长之后啊，这棵植物它就能够生长这个枝干。好，那现在这个修行人呢，他还只有性净念定慧无法，还不能够成就这个五根。好，那因为呢还没有办法降伏烦恼，所以叫做亦有漏。那由于这个修行人已经生出了信、净、念、定、慧这五种善法，所以也可以叫做亦无漏。第三个，我们说这个曰得证者，七种学人入诸禅时，虽发真智，结漏未尽，故名亦有漏亦无漏，乃至退法罗汉，亦有此意。所以者何？未得无生智故，名亦有漏；得净智故，名亦无漏。得证的时候呢，这个小乘出果相一直到四果相的七种有学之人。什么叫七种有学之人呢？我白板上这样写你可能看不懂，就是呢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这样一共呢有七个，这个叫做七种有学之人。那什么叫相呢？相就是呢这个人啊，比方说他在修行的时候还没有到出果，但是呢已经相于出果了，这个我们叫做出果相。如果他在修行的时候还已经到了出果，还没有到恶果，很接近恶果了，相于恶果了，叫做恶果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小圣的这个果位到四果阿罗汉之前呢，就有七种有学之人，就是指的这个。啊，进入出这个四禅八定的时候呢，虽然发了真实的智慧啊，但是由于他这个烦恼还没有完全的净除，所以呢叫做亦有漏亦无漏，连退法罗汉也都如此。那什么叫退法罗汉呢？在这个俱舍论当中啊，有提出来有六种罗汉。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退法罗汉。那什么叫退法罗汉？就是说这个修行人他一旦得到阿罗汉果啊， 遇到恶缘的话呢，还会退，会退失他以前所修的道果。比方说呢，这个已经是果阿罗汉了，他现在遇到恶缘，他会退变成什么出果之类的这样子叫做退法。我们说这个退法罗汉啊，是已经正果的罗汉，还是会退。听到这里，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觉？说哎呀，这个你不要说这个阿罗汉了，我们现在要得一个出果都很难了，还得到阿罗汉果都还会退。那为什么会退呢？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啊，因为啊，这个阿罗汉我们知道，我们看过那个这个藏通别圆那一张表，我们就比较清楚，因为它法执还在啊，说的尘沙无明没有破，它只有破坚之后，所以呢，它还是会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法执没有破啊。那有的情形是怎样呢？如果说呢，这位修行人他之前呢，就是是一种比较好要享受的那种根性的话呢，那现在他虽然证得阿罗汉，但是现在环境不好，他吃的不好，穿的不好，住的也不好，那他也会退。外在环境不好呢，虽然他现在证果，他还是会退。所以呢，佛在这个涅槃经上就有说，五种情况会引发这个阿罗汉退转。一个呢就是什么乐多事。第二个情况是这个乐说世事啊，第三个是乐睡眠，第四个是乐于亲近在家人啊，第五个是乐多游行啊。以上这五种因缘呢，会让这个阿罗汉呐都会退转啊。所谓的乐多事，就是说，比方说啊，这个阿罗汉他明明在闭关啊，在进行什么样的闭关？但是呢，他今天啊，因为天气不错，出去走走啊，去这个外面晒晒太阳，走着走着，看到流浪猫、流浪狗，觉得蛮可怜，就喂了。今天喂，明天喂，你来喂，我也来喂，结果就变成这个什么妈妈，哪一个妈妈，全部大家又在一起喂这个狗啊。你说喂这个流浪猫、流浪狗没有错，但是呢，你现在是在进行闭关的时候做这个事情，反而呢，这个是。把你的这个修行呢，就干扰了这个是乐多事啊，种种的事情都有可能让这个阿罗汉退。然后乐说世事啊，对，乐说世事是什么呢？对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这些事情啊，这个阿罗汉呐还是非常好要啊，喜欢去听，喜欢去说啊。乐尽在家人。我们说在家人为什么有出家在家的分别？在家人是什么事情？就是不是妻子、丈夫，就是小孩，小孩子的事情，学业呀，他的这个事业呀，再来就是结婚啊、生子啊等等的这些事情。那多多去谈论接触这些事情呢，再继续熏习啊这些染污啊。我们说啊，你多谈论这些事情，我们各位啊在座的虽然是在家众，但是呢你应该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我们今天啊跟哪一个朋友喝下午茶吃顿饭，你谈的事情假设呢都是这些我刚讲的这些内容，你今天晚上回去你打坐室看看会怎么样，全部跑出来，然后谈教育啊，你有什么这个教育部长应该怎么样做这个什么方案啊，怎么改啊，怎么好啊，经济啊，这个振兴方案应该怎么做啊，汇率应该怎么调啊，或者呢我们说这个政治啊应该怎么样啊，你有种种的这个意见啊，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计划啊，通通会跑出来，就在你修禅定的时候就会跑出来。所以我们说啊，佛都是在经上开示我们要亲近善知识，然后呢远离这个尘嚣的染污啊。所以乐尽在家人啊，当然呢就很容易退，对于一个阿罗汉来讲他还是退啊。再加上我们说啊，跟在家人太近的话呢，有很多诱惑啊，如果这个诱惑起来又让你心动的话，那更是这个退得不得了啊。 那乐多游行呢，就是包括参加抗议活动啊、游行啊。说前阵子有那个火大大游行啊，各位有没有去？各行各业的都有啊。你看哦，我那天看新闻就看到前面一行一小段的人说抗议18%，要把18%取消。那后面那一团就是公教人员，我要18%。我说，哎，奇怪，同样一团人出来抗议，你们自己的意见就已经不合适，那你要当局怎么做？是要取消还是不取消？取消得罪他，不取消又得罪他，是不是？好，所以这个我们没有那样的智慧，不能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但是知道说乐多游行啊，这些事情啊，会打我们用工的闲差，因为呢，一个人的时间就是这么多，他就不能够在法上用功。那我们说这五个状况都可以让一个正果的阿罗汉都退了，那何况我们在座的是初发心修行的人，那更要注意，我们更是没有那个能耐，所以要避免这刚刚讲的这几个因缘。虽然我们是在家种，但是呢尽量避免，尤其呢在修禅定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这五个因缘没办法远离的话呢，要修好禅定是比较困难。那这种种呢，在我们啊后面啊第六章会讲到25前方便的时候啊，会再详细说明，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如果呢罗汉啊还没有得到这个无生智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无生智有两种，一种呢是二乘人的无生智，另一种呢是诸佛菩萨的无生智。那二乘人的无生智呢，是指的是说已经断除三界的烦恼，不再受三界之身，就是见思烦恼已经断了，但是呢刚讲他还有尘沙无明没有断。所以这里我们看这个文字上这里所谓的无生智啊，应该是说呢这个阿罗汉他还没有得到诸佛菩萨所证得的无生智，因为他的烦恼还没有断尽，所以呢叫做亦有漏。因为呢后面因为已得漏尽智，所以叫做亦无漏。这个尽智啊就是漏尽智，也就是说呢这个阿罗汉啊他呢已经把这个见思烦恼断了，断除了这个阿罗汉的智慧，是指这个来讲，所以叫做亦有漏亦无漏。那第四个呢，第四个状况我们看一下，说这个诸学人等，我们现在看的是29页第六行，是诸学人等从禅定起，随对众境，随所断或未尽之处，或由身着，故名亦有漏。断或尽处，虽对众尽，结业不起，名亦无漏。说这个起禅的时候啊，这个七种果位的小乘学人啊，从禅定出来的时候呢，面对一切的境界啊，因为他这个我们说这个烦恼还没有完全断除，因此对于有些境界啊，他还会生执着，所以叫做亦有漏啊。那有些境界呢，他相对上的烦恼已经断除了，所以对这样的境界呢，他就不再生执着而继续造业，因此呢也叫做亦无漏啊，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看第四个啊，是非有漏非无漏心，亦曰事实中明。现在是最后一种状况呢，也是由这个四种情况来介绍。一，约发心者，菩萨大士初发意欲修禅时，不畏生死，不畏涅槃，则心不堕恶边。说这个发心的时候啊，菩萨大士啊，他在初发心修想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啊，不是为了生死，也不是为了涅槃而修的啊，这样的心呢就不会堕在生死或者堕在涅槃，不会堕两边。我们说这个度化众生啊，这个大乘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要源于众生，那却要观这个众生不可得 啊，你说度众生没有一个众生可度，但是你天天都要跟这些众生在一起，啊，那是不是很困难？啊，所以你要讲不可得，啊，那我就放下。你说你讲可得，我就又把它提起来。啊，你讲说又要圆他，又要不执着他，啊，那一般呢，这个对一般这个修行人还没有正果之前呢，啊，他是很困难的。他是不是堕一边，堕在空边，就是堕在有边啊，哦？所以行菩萨道必须要有空有相融的智慧，才能做得好。不然你说啊，度众生通常都是被众生度了，自己都不知道。不然就是度到满全身满身的烦恼啊，哦，所以必须还是以智慧为先导才行啊，哦。那第二个呢，说修行的时候，二约修行者。菩萨修禅波罗蜜时，为福德故不住无为，为智慧故不住有为。啊，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菩萨在修禅波罗蜜的时候啊，为了要圆满福德啊，所以他不住着在无为法当中啊。为了要圆满智慧，所以呢不住着在有为法当中啊。这个呢，应该我们都可以明白啊，就是这个。菩萨他就是呢不堕在这两边啊。那得证的时候呢，约得证者，菩萨入诸禅时，若于禅中发无生忍慧，而时心与法性相应，不着生死，不染涅槃啊。那得证的时候呢，菩萨进入诸禅修这个四禅八定当中，如果能够在这个禅定当中啊，他发了无生法忍的智慧，定中起观，得了无生法忍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的心跟法性相应了，因此就能够啊不执着生死，那也不会呢染于涅槃啊，就是不堕在这两边。第四种状况，哦，菩萨从禅定起，随对众境，心常不一，有无二边，以是因缘，菩萨之名啊，菩萨之心名非有漏，非无漏心。菩萨从禅定出来的时候啊，不管对任何境界啊，心里总能够啊不依附于有边或无边啊，就是不堕两边。由于这些因缘啊，菩萨的心我们才叫做呢非有漏，非无漏心。好，那这第二个部分呢，明禅心啊，就说明到这里。那第三个呢，料减法心。第三个部分是总结这个刚刚前面讲的这个禅法跟禅心。问曰：诸佛说一切法皆空，觉诸言句如摩诃眼论记说。说诸佛啊，说一切法都是空的，不可以语言文字来说，觉诸言句。那譬如摩诃眼论，这个大智度论上的一个记子，我们看一下。般若波罗蜜譬如大火焰，四边不可取，邪见火烧故。说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大法如燃烧中的大火焰啊，你没有办法从四边去取啊，这个四边就刚讲的那四边啊，有漏无漏，非有漏非无漏，亦无漏亦无漏啊，若未能取啊，那就是呢邪见啊。今云何作四句分别，将非堕细论乎？他说：“你如果照你这样刚才那样讲的话，那你现在用有漏心、无漏心啊，这等等的四句来分别，那岂不是又堕入了细论了吗？啊，这是他的问题。那回答呢？答曰：佛法中不可得空，与诸法无所碍，因是不可得空，故说一切佛法十二部经啊，经说有四句无咎。”譬如虚空虽无所有，而一切物一已长成，如摩诃眼论记啊，这个记后面我们再讲。这个回答就说啊，佛法中所说的空啊，一般人呢都把它误解了啊。这个所谓的空呢，是不可得的意思啊。诸法空相，我们说一切法自性空，因缘有，它其实是一件事情。不相妨碍的，正是因为不可得的空，所以呢才呀，呈现一切法，它只要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就生， 这因缘不合合它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它是自性空，它不是存在永远存在，那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不是的，它是因缘合合才有现在这样现在的这种状况。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呢，班长桌上的那个叫什么大庆，假设你在庙里面是这么大的大庆，大庆要它发生用什么？庆锤，庆锤你拿看看啊，你有机会你拿看看，不过在庙里面不能乱打这个庆锤啊，你拿去你要敲庆的哪一个地方，它的声音才会好听。那庆锤这么大一只，你用这里打这里打这里打，声音还不一样啊，你敲它肚子跟它敲它的口声音也不同，这就表示什么？因缘合合的时候出现那样的声音，你这里敲这个声音，那里敲那个声音，它都不是一定的，你来敲我来敲都不一定，那我自己敲我今天敲跟明天敲可能也不一样，为什么？就是它自性其实是空的，不然每一个人来敲应该都只有一个声音啊。好，那用这个呢来比喻啊，很多人对佛法的空啊他是不能够明白的，他以为是完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叫做空，所以我现在学习佛法说要是 一切法是空的，那我就全部放下，我这个妻子儿女我也不要了，家我也不要，这个工作我也不要，把工作辞掉，那你饭要不要吃？就饭能不吃也不要吃啦，这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就错解了。那他这边讲的就是说呢，因为不可得之空，所以呢佛才说了一切法。好，你看有三藏十二部，这个十二部经啊，就是说啊我们佛所说的经当中有十二类十二种体裁，我把它写在白板上。那有一个这个大德们啊，古大德用一个记诵啊来帮助我们记忆啊，就常行重诵并受记，姑起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及本身本事本身方广未曾有，论义共成十二部，那这样就有十二个体裁。那什么叫长行，什么叫重诵啊，这个我们以后有因缘再看到。如果你现在想要明白的话呢，这个佛学字典一翻开都有。比方说这个无问而自说，就是呢这个本来这个佛法呢是有人请才说，但是我们看这个大家常看到这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就是没有人请法，佛自己说，对着这个听法大众，以这个舍利佛尊者为这个当机众，这样子说出来的，那这样的一部阿弥陀经就叫做呢无问而自说，就是也是呢这个十二部经里面体裁的一种。好，那因此我们说有漏无漏啊，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这四句啊并没有什么过失啊，这个智者大师在这边讲啊，这个状况呢就好像说虚空，虚空虽然无所有，但是呢你看一切事物皆依虚空而长成啊，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摩诃衍论啊里面说这个记子，我们看一下，若信诸法空，是则顺于理，若不信法空，一切皆为失，若以无是空，无所应造作，未作已有业，不作有作者，如是诸法相，谁能思量者，唯有得执心所说无依止，离于有无见，心自然内灭。好，就说呢如果信这个诸法空相，说一切法自性空因缘有，那这个呢是顺于这个离体的。好，那如果你不信这个诸法空啊，那所做的呢都是违背这个离体。好，如果以完空为空啊，以为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应该无所造作啊，那无作呢也是造业啊，就好像啊二乘浊我一样。真空妙有是实相，谁能言语思量，唯有呢亲证这个实相啊才能够啊善巧立教。离开有无这两边，我们说堕在不堕这个空有两边啊，这个妄念呢自然就能够消灭。 这是这个偈子，这个的大概的意思。好，那我们看最后这个下面这一段哈。今为开发行人方便之见，分别种种法门故，啊，无聚义中便于聚义，于理无私，故大品经云：无聚义是菩萨聚义。好，先到这边。说现在啊，我们为了引导啊这个修行人来了解佛法，所以呢就做了种种的方便开示，啊，逐一呢来说明种种的法门。其实呢也是在啊无言说当中啊方便立言，啊，并不违反这个佛法的根本大义。所以呢这个大品般若经上，啊，我们说大品经上才会说啊，无言说是菩萨言说。那底下呢，若汝欲离四聚求解脱者，即还备无聚福。所以然者，如说有四聚无四聚，亦有四聚亦无四聚，非有四聚非无四聚，如汝上不免无四聚福，岂得免亦有亦无等四聚福？啊，这个就是说啊，如果我们今天想要离开四聚而求解脱，啊，那我们恰恰呢就落在这个无言说里面，啊，被这个无言说所困住了，啊，那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说你现在说有四句无四句，啊，亦有四句亦无四句，非有四句非无四句，你都尚且不能免除无四句的困苦，啊，那怎么能够免得了亦有亦无等四句的困苦呢？好，这个后面啊举一个例子大家比较容易明白，我们先把这个文字啊先简单的消文一下，好，待会再说明。再往下看，当知了句非句，于句意无碍而得解脱，非是离句求于无句而得解脱，如天女喝生子云：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文字性离即解脱相。好，说呢应该要彻底明白啊言说而非言说的真正含义，好，方能够啊在这个句意言说当中啊获得解脱，而不是呢离开言说，在言说没有言说当中要来求解脱。好，就像这个天女喝则，这个生子是指舍利佛，不可以离开文字而说解脱之相，而是呢离开文字的自性，当下就是解脱之相。好，这个天女喝生子这句话，它的出处呢是来自于维摩诘经，维摩诘所说经啊第七品观众生品这一品里面啊。各位如果有读学过这一品的话呢，好，这个经呢就比较清楚，那没有学过没关系，好，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一句呢在我们这里啊他要表达的意思呢跟各位说明就可以，好，那以后看因缘有学习的话再好好看看一下这一段在讲什么。好，那这个观众生品这一品啊里边呢大概分两大段，好，那第一段就是呢这个我们知道嘛，就是维摩诘居士呢生病了，那佛呢就派文殊菩萨去问病。好，那这一段呢第一大段就是文殊菩萨问，好，那维摩诘居士回答说这个菩萨行，好，说这个菩萨应该怎么修行呢，好，来说这个菩萨的德性，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啊就是这边看到的这个天女啊，这个天女啊在维摩诘这个房子里面啊就是呢有这个天女跟舍利佛的这一段的问答，好，那这一大段主要的问答在说明什么呢？就是呢破声闻的执着，好，破这个阿罗汉的执着啊，也非常精彩啊。那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天女不是普通的天女啊，她呢可是这个法身大士来示现的啊。那个舍利佛尊者是十大弟子当中啊智慧第一的，天女喝舍利那个生子，你会觉得奇怪，那是哪一个天女啊， 她不是普通的天女。因为在这一品最后啊，经文就说到，他说这个维摩诘啊，欲舍利佛，要告诉舍利佛说啊，四天女已曾供养92亿佛，已能游戏菩萨神通，所愿具足，得无生忍，住不退转啊，以本愿故啊，随意能现教化众生。所以这个程度是八地菩萨以上，他现在是四现天女来跟舍利佛这个来破他阿罗汉的执着而已啊。先呢，这个散花天女来了，他就散花。那散花呢，这个花啊，花瓣掉在这个舍利佛的身上，他就赶快给他拨，又给拨开。结果人家那个菩萨，这个一样天女散花，花掉在菩萨身上，他就自然就落下去了。偏偏在这个声闻弟子呢，每一朵花掉下来就全部啄在身上。那啄在身上的时候，他想尽办法要把它弄掉，又怎么都弄不掉，奇怪。那有神通力的用怎么神通？没办法，像强力胶一样就粘住了。那这个天女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一直把它花弄掉？他说我是出家人，我不能啄花蔓啊。他说这个啄跟不啄有那么大差别吗？就这样子每一个对话，主要就是在破这个阿罗汉的执着。好，那在问答当中呢，这个是很精彩，有空呢各位再自己去看。好，在问答当中呢，这个天女就说啊，他说言说文字皆解脱相啊，这个解脱相是说呢，没有言说文字的啊，但是呢言说文字呢也可以是解脱相啊，所以你不妨有言说。那言说文字皆解脱相，这个言说啊，就是我们说话这个音声，你给它一个符号就变成了文字啊。比方说我们现在在上课讲的这些东西，你把它记录下来，它就是一篇文稿啊，就是文字。所以也可以说是语言写出来的，那就是文字，就是书啊。这样的文字呢皆解脱相。那说实在呢，这个文字也是戏服相，对不对？也是戏服，而不是解脱。那怎么叫做戏服相呢？比方说有人今天臭骂你，回辱你啊，那就这个就是言说啊，文字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被这个文字语言就戏服了，心里就愤怒啊，就不高兴啊。说如果今天人家用语言文字来赞叹你，说哎呀你这个人好用功啊，这个你在社会上这么有成就啊，子女教得这么好啊，说哎呀你讲经讲得好啊，那就心就飘飘然，你就马上就被戏服了嘛，就被扶住了啊。赞叹你好，说你好，说你坏，这都是语言文字。那我们的心呢，马上这个爱跟这个厌恶啊就升起来，那就是心里就有烦恼。所以由于这个言说文字这种种境界出现啊，就可以把我们啊内心的烦恼把它引出来，那你就被这个语言文字戏服了。所以语言文字也可以说是戏服相啊。但是如果在圣人的境界呢，他这些啊就是通通是解脱相啊，因为他在言说文字啊，他已经呢不为所动了啊，他知道呢你说好也好，你说坏也好，都是假的，声音都是无自信的，说完叭叭叭叭说过去，因缘不再和合的时候，这堂课5:30结束了，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啊，都是毕竟空的啊，他心里没有事，不会被这些语言文字把他这个烦恼引出来，因为他就不再受这些语言文字所戏服啊。那呢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呢这个常常你看啊，这个看这个新闻报道，社会上一般的情况啊，你说看这个语言文字啊引发出来的纠纷实在太多太多了啊。如果没有佛法熏习的话呢啊，真的是很苦很苦，人家一句话就可以把你气到那个跳脚啊，然后脑充血心脏病啊，搞不好命都没了啊。所以我们平常人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呢，我们这个内心的烦恼啊，平常没事，有事的话就像这个河面上的水，风一吹啊，一片落叶掉下来，它都要升起涟漪，都要波动的啊，那就非常的苦啊。这个心啊总是随境转啊，我们不能够控制自己， 这样的状况就是苦。那如果我们今天知道了这样的苦我不要，我要解脱，那就经常来学习佛法，从佛的开示当中啊来增长智慧，好，那就知道了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这个在智慧方面能够增长的话呢，那我们内心的烦恼啊它就会减轻啊，就不会常常随着人家这个语言文字啊来转啊，就不会那样。所以这边讲的这个语言文字皆解脱相，就是说呢，文字啊能令人家苦恼，语言也是一样。那现在天女呢对这个舍利佛讲，就是呢更深一层的意思啊，不是像我们刚讲那一般的事情而已。天女说啊，言说文字皆解脱相啊，就说你能用这个言语文字啊都可以让你解脱啊，那不内不外不在中间，用这样的智慧去观察这些语言文字都是不可得的啊，你心里就没有烦恼，那没有烦恼的状况之下就叫做解脱相啊。那解脱这个真实的这种理性啊，它是没有名字的，不能言说的啊。但是舍利佛他在这个对话当中啊，他不知道其实言说也是解脱相，解脱相是没有文字，这是对的，但是呢言说也是啊即非言说啊，那么即非言说的话它也可以是解脱相啊，所以呢是故舍利佛无离文字说解脱也啊，所以你不必执着一定要离开语言文字才说解脱啊，在文字上也是可以解脱的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啊一切诸法都是因缘所生啊，因缘所生就是自性，就是空的啊，我们的心能够跟这个毕竟空相应的时候啊，这个烦恼它就没有了啊，就不会被这个心就不会被这个烦恼所系缚，所以才叫做解脱相啊。就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我们说啊一观察这个众生啊可以度化的时候啊，他就呢会去度化啊。那这一天呢，佛就观察有一对夫妇啊可以被这个度化啊。那这两个夫妇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是不信佛，而且啊对佛法特别特别反感啊，是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个佛啊，他大智慧，他认为啊这个人啊，这一对夫妇是已经这个时机已经到了啊，因缘成熟了。这个时候佛就化成一个道人啊，一个修行人的样子，就呢出现在这个他家，就要跟他托钵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家里先生不在，只剩下他的太太在啊。这个太太看到这个修行人来啊，就破口大骂啊，骂了很多很多非常难听的话啊。啊，这个修行人就说：“你不要讲这么难听，骂这样骂我嘛，我到你这里来啊就是为了跟你这个我们说乞食嘛哈，托一碗饭吃而已哈，你不要这样骂我。”这个太太就说：“你就是立刻死在我这里啊，我也不会给你饭吃，你赶快走啊。”就这样骂他。这时候呢，这个佛啊化成了这个修行人之后啊，他一这样讲，他马上两个眼往上掉，就马上死在他面前给他看。然后呢马上啊这个我们说流血流脓变化那种非常丑陋的样子给他看。这个太太一看啊吓死了，就大喊大叫了。结果呢一大喊一大叫之后，这个佛马上又起来活起来了，然后就拍拍屁股就走了啊，走了就离开了。那很快他先生就回来之后，他太太就跟他先生讲这件事情，说这个有这个人非常可恶，来我们家捣乱啊、哦！然后这个他先生就想，哎呀，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就拿了一把刀啊，就追出去。他说这个人一定还走不远，我去这个教训教训他，就追了佛过去了啊、哦。那这个佛呢，当然就慢慢走啊，啊、哦，就坐在一个地方，就等着他先生来。等他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啊、很饿，拿着刀冲着佛来。好、哦，这个佛这个时候呢就化现呢。这个琉璃的墙把他自己围住啊，那这个人呢，这个先生拿着刀啊，在外面不得其门而入啊，就在外面喊，他说啊， 我要进去啊，你怎么不开门让我进去啊？那这个佛当然知道他要干嘛，他就说啊，你把刀放下，我就开门让你进来。那这个先生想，没关系，我把刀放下，我一样进去，可以踢他，可以揍他啊。那他就把刀放下，他说：“哎，你怎么还不开门？”这佛在里面就是说啊，他说啊，你误会了。我说的不是你把你手上的刀放下，而是你要把你心的那个，你心里那个恶心要放下。这个人一想，一听到，呀不得了，这个人有神通，他竟然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啊，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害怕啊，心里想，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他就马上跪下来忏悔，他说：“哎呀，我家那个恶妻，那个丑陋的妻子啊，他不知道你是个有德性的人啊，对你呢不恭敬啊。”那请你原谅啊，我现在就回去呢，带我的妻子啊来向你这个忏悔啊，他就赶快起来，把回家呢去把他的妻子一起带过来跟佛呢磕头忏悔。那这时候呢，佛就为他说法啊，说这个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思苦啊，观心无我，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两个夫妻呢就得了出果啊，须陀洹果。所以我们说这个言说文字皆解脱相，你看佛说法，佛也要用语言文字，也要这样子来度化众生。那有了语言文字啊，他的心意是接受了这个语言文字啊，内心能够思维啊，过去栽培过的这个善根才能够引发出来啊，不然你看这一对夫妻这么恶啊，对佛法对修行人这么的反感。他怎么可以一下子就可以断惑证真，可以证果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文字这件事情啊，语言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引发烦恼啊，但是呢，也能引起啊我们呢这个转凡成圣，成就圣道啊。那就看啊我们呢怎么运用啊，你怎么听啊，你怎么说啊，都是呢。啊，事在人为啊，所以说这个无离文字说解脱性解脱也啊，文字性离即解脱相啊，所以这个有无亦有亦无啊，非有非无，这个叫做四句啊，一切法你看啊，它都不能够离开这四句。可是呢，我们如果着在四句就不对啊，也是一样不能解脱，因为是离四句绝百非啊，我们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离开四句不对，着在四句也不对。因为一切法没有离开四句，所以呢，你离四句也没办法开悟啊，也没办法解脱啊。就是如果你想要明白自性，就一定要离四句啊，因为它不在四句上面嘛啊。这四句呢，只是所谓的文字相，所以你着在这四句，你也不能开悟啊。这个就是我们常听人家讲的，说要离文字相、言语相、心缘相啊。这个呢只讲到要离啊，那你还要急，叫非离非急，必须要同时都做到啊。如果只有离没有急的话，那我们就着在这个文字相，着在言语相，着在心缘相，就着啊，那不可能成就嘛啊。如果要离这些呢，可是我们其实也不能够离开这些啊，不然你看我们学习佛法，凡夫如果没有这些语言文字，我们怎么说啊？没有语言文字，我们怎么听？没有语言文字，我们怎么修啊？所以呢，就是说要急也要离啊。你没有离，只有急的话，就变成执着啊。那没有离这些文字相，直接用这些相呢，就走在这些相上面啊。所以要离这些相，那又要急文字相，急这个语言相。即心缘相啊，就是即跟离都是同时要有啊，我们才可以啊运用这个语言文字来说法、来听法、来修法啊，但是又不会着在这个语言文字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一般人呢都会着在这个经典啊，佛所说的义理上啊，佛说什么他就着在这个文字相上啊，那就是没有做到这个离啊，离这些相，佛所说的这些文字语言。其实就是指月，我们说这个指月，你说月亮在哪里，我指给你看，你不看我指的那个方向，你一直看着我的指头啊，就是 是抓着这个指手指不放啊，那我们就永远看不到这个月亮啊，意思是一样。所以这就是着相的过失。好，那佛一直要我们就是要离相，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好，我们着相的话呢，就会着在这个功德相，着这个持戒相啊。那我们修什么就着什么啊，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个离啊。那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离又不能远离这些六度万恨的话呢，啊，这个才是呢真正的菩萨行。因为呢菩萨离了六度啊，他没办法成就啊，这个就是急啊，也要做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呢很勇猛精进的行六度，但是又要离六度的相，离这个布施相，离持戒相，然后来圆满这个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这样就有做到这个离啊，又做到这个急啊。那如果你只做到离啊，没有急，你就说啊，这个什么都是空的嘛，啊，那什么都不要做啦。所以所谓的布施持戒跟你都没有关系啊，那这样子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成就啊。所以这四句啊，这个天女喝僧子哈，这个典故啊，里面无离文字说解脱也，文字性理及解脱相啊，啊，在这边呢，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接着看哈，复次，金明法之与心合为八句，回转分别则有36句，若系立法而明，即出无量句啊。若能于一句法通达一切句，则此变若虚空，无有边际啊。现在分别这个法跟心啊，合起来就有八句，再辗转分别的话呢，就变成36句啊。如果呢再仔细分别的话，那就会变无量句啊。因此呢，若是能只在一句之上啊，就能够通达一切句的话呢，那么这四句的分别啊，就好比虚空一样啊，它可以呢分别出无量无边的句啊。问曰：若尔何以不曰法心故作五句啊？这个问答哈，问什么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不把法跟心分五句来说呢？啊，那回答，答曰：诸佛出世对缘化物，教门多约四句，如摩诃演论中说有四种希谈：一、世界希谈；二、为人希谈；三、对治希谈；四、第一义希谈。初有漏法心，即是世界希谈色；二、无漏法心，即是对治希谈色；三、亦有漏亦无漏法心，即是为人希谈色；四、非有漏非无漏法心，即是第一义希谈色。四中相色之意，细寻可见。啊，这个呢，这个回答就是说啊，诸佛出现在世间啊，完全是针对啊众生的这个机缘来度化众生。哦，你说三藏十二部是不是佛今天一样跟我们一样啊，这个坐在这里说啊，今天上四禅波罗蜜，要上的人大家赶快按照时间四点钟过来，不是这个，都是因缘啊，某一个人因为什么样的因缘请一个法，那佛才就他的因缘说这样的法，那把它记录下来变成这一部经，那一部经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教导众生啊，大多是用这四句来讲啊。譬如这个摩诃演论章中有说四种度众生的希谈啊，第一个就是世间希谈、世界希谈、为人希谈、对治希谈跟第一希谈啊。那他这个呢，就是有漏的法跟心啊，就是配这个世界希谈啊。那无漏法跟心就是对治希谈。亦有漏亦无漏是这个为人希谈啊，那最后一个就是第一希谈，他们其中的关系啊，我们仔细的寻思就可以了解啊。那我们先解释这个四希谈。这个希谈的意思呢，这个希啊是中国字啊，谈呢是印度的梵语啊。那希是什么意思呢？希是普遍的意思，谈是布施啊。那希谈呢的意思就是平等普遍的布施一切众生啊，就是说呢，佛 说法四十九年当中啊，就不出这四种悉檀啊。也就是说呢，佛他是以四种法普施一切众生啊，所以叫做四悉檀。那所谓的世界悉檀，就是说这个世啊，跟这个界啊，这个世就是隔别的意思啊，那界就是界分的意思，就是说众生他的根气啊浅薄啊，还有他这个每个人的好药都不一样啊。那呢，对不同的众生要说不同的法啊，让他呢听的人能够生欢喜心，这个叫做世界悉檀啊。那什么叫为人悉檀？就是佛要说这个法的时候啊，一定要先观察这个众生根基的大小啊，他那个术士的这个善根在哪里，浅深厚薄啊，烦恼的厚薄，习气的厚薄，然后呢说每一个人所这个相应的法啊，那看他的机宜来为他说法，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令呢对方能够升起正信，增长他的善根啊，这个就是为人悉檀。那第三个呢是对治悉檀，对治我们现在比较清楚，就是贪欲多的人啊，这个男女的爱欲很重的人，你就呢叫他修这个不净观啊。那这个嗔心很重的，你叫他修这个慈心观啊，就是呢因病与药，给他种种的法药来呀、啊，去除这个众生的这个。第四个呢，第一悉檀，这个第一就是殊胜的意思，其他人所不能及的。那这个意呢，意就是境界的意思。什么是殊胜的境界呢？就是呢我们说啊，佛菩萨清净无分别的境界，这个叫做第一意。那佛知道呢这个众生善根已经成熟了，就为他说法，使令他能够啊这个成就圣道，这个叫做第一悉檀。所以我们从他这个我们说那个这个部分叫做料简哈，他这样配的这个，把这个四种法心啊配这四悉檀啊，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世界悉檀啊，其实就是人天善法而已，所以他是啊配这个有漏啊。你说不净观对治贪欲啊，你修不净观虽然降服了这个贪欲啊，但是你修的这个成就之后啊，它是可以证阿罗汉果的，可以达到无漏啊，所以无漏就是已经证果了哈、啊。只是讲人天善法，它没有办法达到无漏啊。那为人悉檀就是啊，不同根性，对不同根性的众生说不同的法啊，因为呢众生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就可以达到有漏或无漏的不同啊。那第一悉檀就是已经没有有无的问题啊，不是有漏无漏的问题，已经超出一切的二元对立啊，所以它才是配这个这个第一悉檀啊。所以这一章啊，主要是介绍四种法啊，有漏法、无漏法、亦有漏亦无漏、非有漏非无漏。那我们也要知道这四种法其实呢都是方便假立的啊，因此呢我们不可以去执着说，哎呀某个法它是有漏啊，某个法它是无漏。虽然诸佛出世呢应缘对机啊，我们说教化立言多不出这四句啊，但是呢四句言说啊，我们不可以着在这四句啊，如果我们着在这个四句啊，就恰好呢这个堕在这个文字深坑里面，不能够啊了达这个诸佛的本意啊。那有漏无漏呢也不在法啊，也不就是说既不在法也不在心啊，就是要看这个修行人他能不能啊这个了悟啊。真正呢重点是在啊这个我们啊真正去修行，按照这个言说语言文字去修行之后，所能不能得证啊，而不是在文字本身啊。我们呢这个第五章啊，就呢后面呢我们就把它略去了，因为这个后面这些啊，在第六章啊，这个还会再提到啊。那因为再讲下去啊，怕各位这个负担比较大。好，我们先看这个进去这个第六章啊，看这个二十五前方便啊，对我们啊 这个修禅定的实修啊，比较有这个实质的帮助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五章修就啊，依照这个我们科判看到的哈，你看第十一页科判看到的，他也是啊，这把那个重点啊，就是讲到这个四种法心啊，配这个四悉檀啊，那其他的呢，有兴趣的我们个别呢可以去阅读啊。那我们下礼拜呢就可以进到这个第六章，好，第六章呢讲这个二十五前方便，那配合我们的实修啊，这个以下呢还可以再修这个白骨观，好，就比较能够进入这个四禅波罗蜜的真正核心的部分。那前面这五章呢也不是说就不重要，好，因为呢他这个智者大师的安排一定有他的用意啊。那我们很简单的呢依照这个经文啊，很简单的就是把它呢稍微看过一遍而已哈，那没有其他的作用，就是想呢让各位种种善根，好，有兴趣的人你再着手去看的话，诶，有一起共修跟没有共修是不一样的效果。嗯，你一本白白的书自己拿出来啃啊，是很辛苦的。好，那大家一起，虽然没有什么。对各位没有什么大的帮助，但是就是陪读，大家一起读一读啊，总是有一点印象，种一点善根，好，这是我的一点这个本意。好，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呢还是呢这个练习这个数息跟随息。好，那我还是讲一下这个数息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数息是息相啊。我们观察我们的呼吸啊，它有风喘气息，今天是属息，不是属风，也不是属喘，也不是属气，是属息。所以这个呼吸要调到息相是非常重要。你啊这个练习的时候，自己在家里练习的时候啊，一盘上腿啊，不要急着去数，要先把自己的呼吸调好。那怎么调呢？你这个七支做法做好之后啊，你就观想啊，这个全身，你先把身体、身跟心都放松。那观想呢，你全身八万四千个毛孔啊，同时吸气吐气，做几次之后啊，你这个身心才真正放松哦。不然呢，如果你还有在上班或者是日常生活的这个脚步比较快啊、哦，你这个动作都很快，然后事情很多，你看你去观察，我们呼吸越急促的人啊。他的散乱心啊越重，所以你没有调，你就赶快呢盘着腿就准备要入定啊，这是很困难的啊、哦、所以要先把息调好。那息调好之后你再去数，那怎么数呢？吸气，鼻子吸气，鼻子吐气，吐完之后数一，好，从一数到十，数到十之后再回头从一数到十，这样来回的数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散乱的这个心啊，慢慢呢可以稳定下来，平息下来。好，那你数息数到一阵子之后，觉得这个数字啊已经很累赘了，你不想再数，那你就观察呼吸就好，心念随着呼吸进出，这个就进入随息。好，那随息一阵子，你也觉得这个呼吸已经非常非常的微弱，跟这个心念几乎合在一起了。好，那这个时候再下去就可以得止。好，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好，那你要数息要随息都可以，看你自己个人的进度在哪里。那听法师的引进开进。